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给考个 C， 不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从最近的一则中文社交媒体热搜说起哈。我们看到呢，有一个制度叫做吸毒、嫖娼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关于这个的讨论呢是冲上了热搜。
支持者认为呢，应该给人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摆脱一次犯错终身受罚。反对者则认为呢，记录封存呢等同于纵容违法，或借法治进步之名呢行法外开恩之实。
听众朋友，您知不知道澳洲对案底的规定呢？在您看来，这种轻微的违法记录是否应该封存？而前科和案底是否应该伴随终身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嗯，那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简单的跟您分享一下相关的背景新闻哈。我们看到连日以来呢，将于2026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在中国哈新修订的所谓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中呢新增规定提出，将包括吸毒在内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引发了中国民众的争议。
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36条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以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但有过国家机构呢未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呢应当呢对被封存的违法记录的情况呢予以保密。
这里所说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呢，它其实是我们指的这个，虽然说违法了，但是它还不到犯罪的程度哈。比如说吸毒、殴打、赌博、扰乱公共秩序、卖淫、嫖娼等等。
嗯，就是不够这个刑事处罚的这个标准哈。封存不等于删除记录，那么有关国家机关的未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依然可以查询，例如这个网约司机、幼师、保安等岗位啊，对这些岗位呢仍能正常查询治安这个之类的这个归类的违法记录。
嗯，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中国的专家哈，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员、人权法与人道法研究中心主任赵红就解释说呢，说这个记录哈本身还是完整的留存于公安系统的，并没有被彻底的删除。他说公众的安全权需要保障，但不应该建立在牺牲他人隐私权与人格尊严的基础上。
他说呢，封存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呢体现了法律从此前的重罚重刑开始向法治文明转变哈。从中国官方媒体、法律专家的报道和解读来看啊，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初衷是为轻微违法者的卸下引号终身标签哈，防止过去经常出现的一次犯错终身受限的困境。
嗯，
在惩戒和挽救之间哈寻找平衡，为那些轻微违法者呢提供信用修复、重新开始的机会。
那根据我们了解呢，在中国哈建立这个所谓的封存制度之前，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员因为所谓的案底或前科呢留下一些终身的影响哈，不仅给他们本人的生活、工作、教育和出行带来困扰，还会影响他们子女的教育和就业，有一些岗位呢可能也是不能参加这个竞聘或者是报考。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指出，2019至2023年公安机关查处的治安案件数量高达 4035万起，其中2023年的治安案件为788万起。
但是和中国的官方媒体、法律专家的积极倡导不同哈，我们看到中国网民有不少人是存在疑虑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南通文旅的这个官方账号呢，因为回应了一句“哪位少爷吸了哈”这六个字的留言，迅速走红，被不少人称赞说敢说大实话。那么也有网友评论说，我们看到说，那之前那些吸毒、嫖娼、酒驾被禁的艺人算什么呢？还有人说，下一步是不是公开禁毒工作者，这不是包庇犯罪者吗？
还有这个评论认为呢，真为缉毒警察不值，对得起前线缉毒英雄们吗？
那听众朋友，您知道澳洲对案底是什么规定吗？那在您看来，类似的违法记录是不是应该封存呢？
前科和案底是否应该伴随终身呢？非常欢迎您继续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哈，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早。
您好。
哎，早。早
上好。您好，请讲。
好，我感觉到啊，澳洲的法律关于吸毒还有这个外人犯法的问题啊，这里呢，我们在我们的国家哈、一些国家吸毒了是犯法的，要坐牢的。要去做什么什么的，但这里呢吸毒呢没问题，好像吃饭一样啊。还有吃了毒以后的啊事情，政府要给他房租啊，给他啊住这个政府房，还要给他看病，还有他吸毒了引导了，又有警察来帮他什么什么什么，很多事情的。这样做是不是纵容他们继续吸毒？还有一些不吸的人，想吸毒的人也去吸毒了啊啊！还有这个法律，我感觉得到这里啊，保就是敲这门的这里的法律是保护外人。刑罚这些好人。
所以在您看来，这些案底啊什么记录啊应该都不应该封存的是吗？在您看来
案底是有的，如果你犯了法应该是有案底，如果没有案底的时候谁也继续犯法呢？
所以在您看来，公众是应该有知情权的。
是的、
哦、
我们应该保护好人，尽量不用这些人去犯法啊，才对，不然的时候这个社会很乱了、很乱、还有我们这些好人就受罪了啊，就这样子。好，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您的看法哈，非常感谢您。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今天跟您聊的是，在您看来呢，类似的违法记录哈，是不是应该封存成为一个秘密不让公众知道呢？
前科和案底是否应该伴随终身呢？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看法。
那这一位听众呢是刘先生，刘先生早。
哎，早，你们好，主持人。
哎，
你好，
请讲。
先给你们拜个早年，一路平安。
好嘞，谢谢。
那您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是，我觉得是什么是钱，什么都是钱推动。驱逐的人也是为了钱，或者给驱逐人也是为了钱。做妓女的、嫖什么的也是。钱推动，他不愿意，他也没办法要做，因为他要生存嘛，他要为了钱嘛，就是钱推动一切，知道吗？好像把那个老虎啊、蝴蝶什么的杀死了，也是钱。你看每天那个排放，汽车排放，砰砰砰砰砰砰，高有高排放，我们低有低排放，那些家庭的车。天天走，梆梆梆打火。
您觉得这个轻微违法记录是否应该封存呢，还是应该继续留着呢？
我觉得你封存也好，留着也好，它一定要存在的。但是你开车一样，一定要开车去嘛，是吧？就这样了。
好的。 好，谢谢刘先生您的看法哈。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还有一点点意思，我不知道能不能激发其他听众朋友们的一个思考，那就是经济问题哈。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在经济问题的一些催纵下，可能这个触发法律的红线哈，违法犯罪，那是不是解决经济问题，把他们扶到这个正道上来之后，能降低这个犯罪率呢？也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不过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从最近哈所谓的关于吸毒、嫖娼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讨论开始说起。
这个呢在中国的中文社交媒体上是上了热搜哈，这是认为呢应该给人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摆脱一次犯错终身受罚的困境。反对者呢则认为记录封存的等同于纵容违法，或借法治进步之名呢行法外开恩之实。
听众朋友，在您看来这种违法记录是否应该封存呢？前科和案底是不是应该伴随终身？
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中国哈，接下来把目光拉回澳大利亚，简要的跟您介绍一下澳大利亚所谓的关于犯罪记录的一些信息的规定哈。我们也查阅了澳大利亚政府信息专员办公室的相关的规定，我们看到呢，根据1988年的隐私法，有关犯罪记录的信息呢，在澳大利亚是属于敏感信息。
联邦已失效定罪制度呢，允许个人在经过一段良好行为期之后呢，无需披露其因较轻违法行为而产生的定罪，同时呢，禁止擅自使用或披露该定罪信息。该制度呢，也适用于赦免及撤销或撤回定罪的情况。
那什么叫已失效呢？我们看到有两种情况哈，个人被授予赦免哈，或者说个人因为违法行为没有被判处监禁，或者被判的监禁不超过30个月，并且已经超过了相关的等待期。这就是我们简要的跟您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对于犯罪记录的规定哈。那听众朋友，在您看来这种违法犯罪的记录是不是应该向公众公开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一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我觉得就是公开与否，它不是一个一刀切的，然后伴随终生也不是一个一刀切的东西。它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首先要看，就是宏观上来看，就这个社会是太过于纵容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厉。如果比较严厉的话，那就要往这个往就是宽容的方向去掰一掰。如果是太过纵容，那就要往这个严厉的方向去掰一掰，就是这个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吧，算是，就是不要往一个方向走得太偏，比如说太过
重。那据您的观察哈，洪先生，我知道您是来自于中国，对不对？
对。
那您观察澳大利亚和中国这两国，您觉得是偏向于您刚才说的哪一种情况呢？
我觉得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至少在某些方面它可能确实有点过于纵容了，然后中国的话就是以前是很严厉的，但是现在也在往这个纵容的方向掰，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说并没有说很纵容，就还行。
所以说您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个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呢？
我觉得他很难说支持或反对，我总体上来说会支持说更严厉一些，但是呢可能他不是说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任何罪行然后都会保持这个终身或者是公开，我觉得也要看具体的案例，比如说有些可能是初犯，有些可能就是他即使是同一个罪名，但是可能每个人 犯罪嫌疑人他的这个处境是不同的，所以最后可能还会法官和陪审团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虑。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澳洲可能要往这个，这个
重刑重
法，严肃
法
律威严，
嗯、
对，不能说是重罚吧，就是现在就是有点宽容了，嗯、往正常的方向稍微掰一掰。
嗯，好的，
对对对，
好的，
就是、
谢谢洪先生您的看法。
嗯，好的好的，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就是它跟就是现在社会上的犯罪率有关系，然后也和经济有关系。有的时候可能不需要特别重罚，比如说大家都这个的经济发展的很好，然后大家犯罪的也很少，那就可以相对放松一些。但如果不太好的情况下，那维持社会治安之类的可能就很重要。对，
疫情消油了要。嗯，好，非常感谢洪先生哈，这个法律也应该是动态的，随着这个社会现在的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哈，这是您的观点，非常感谢您，祝您生活愉快。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那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李女士，李女士早。
哎你好，我觉得就说这个有没有案底，就像那个入室抢劫啊、强奸啊，这些一定要有留案底。如果因什么说的什么话一时不什么正确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就不应该留案底，就看他对那个社会的危害性质而定。就说你这些入室抢劫强奸是不可容忍的，对社会危害是极大的，所以这些犯这些罪的人一定要留案底。
嗯，我们也看到这个根据中国这个要普及推出的这个制度哈，它所谓的不留案底哈，就是封存的这些案件是够不上刑事处罚的治安类案件哈，比如说吸毒啊、殴打呀、赌博呀、扰乱公共秩序、卖淫、嫖娼等等，是这一类案件。李女士，嗯，
那你这些你够不到刑事那种犯罪的话，那我觉得就说。你给他机会吧，就说你第一次可能原谅他，给他改正机会。你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的话，我觉得就应该留案底了。那你吸毒的话，你吸到那种很严重的话，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他为了吸毒为了钱的话，杀人放火啊，什么都可以那个做嘛。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女士您的观点哈，谢谢您。
吸的时候还能戒毒，你都吸的厉害的话，戒不了的话，他为了吸那一口，他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会做了。谢谢，
嗯，
再见，
好，非常感谢李女士您的看法哈。那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您聊到这里。还有在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们，麻烦您下次早点来电哈。
嗯、
那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以上呢为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您不见不散，再会，
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